幸福婚姻，幸福子女，幸福父母，幸福婆媳，尽在幸福家庭。听众，我是您今晚的主持人夏雨。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小凤。
晚上好，我是木子。
又跟大家在电波中相遇了。上周其实跟大家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话题了，也引发大家的激烈讨论，那就是出轨到底是个怎么回事。这一周呢还要给大家出轨完了怎么办呢？
再深入一点，
对，要开始外遇了。很多人问外遇跟出轨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两者不是同一回事吗？
对，你们说说看，有什么不一样？
木子，
可能出轨啊，就是火车在轨道上可能分几种出轨，有的呢可能是精神上的出轨，有的可能就是肉体上的出轨，但是外遇呢可能就真的是有这个对象了。
对，就是肉体上的出轨。其实小凤姐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很深刻的例子啊，不如让小凤姐开门见山的来给大家讲一讲外遇到底是怎么回事。
外遇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木子已经把这个外遇和出轨之间的区别给说得挺清楚的了哈。万一真的就在外面有人了，我想外遇的解释可能是跟人家真的不仅仅是一夜情这样的一种情形了哈。那其实呢，我们想讲这样的话题呢，也是因为外遇呢，在过去来讲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而且
很少，现在也是不好的事情，我觉得
但过去好像是很少会发生，现在呢就非常的普遍哈。基本上你问一个人哈，就像我们原来讲那个同性恋，差不多我们主持人每一个人都说身边有同性恋者哈。那现在的外遇呢，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个普遍现象，对吗？
其实我身边
没有，
就有同学有外遇了。
真的哈，要不然你先说得了。
我们都跟大家说一下吧。我想木子是这里面最小的。
还好我身边还没有。
还没有。
大家还没到那个年龄。
你们还没到那个年龄。
对。
但是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现象嘛，比如说外遇不一定只是针对结了婚的人才会发生事情。如果你有同学，比如说男女朋友啊，他们有没有可能已经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这么说吧，我有一个高中的同学，那时候她已经跟她的男朋友在一起了。
高中。
对。然后就是
高中的同学就已经在一起了。他们在一起是指什么呢？是他们
谈恋爱？
谈恋爱。
对。
有没有是同居还是没同居？
是同居。
已经同居了哈。现在这个将来这另外一个话题哈。
生娃娃要趁早。
同居跟结婚算什么哈？
对。
引申出了校园恋情问题。对，然后就是我所知道他们两个的状态就是各自玩各自的。就是
给大家解释一下吧，这个
就是
我们想听
我的这位女性朋友呢，她有很多很好的男性闺蜜，然后我从她嘴里听到她的男朋友也不介意，因为她也有自己玩得很好的女性朋友，
但是她有没有实质性的做出一些举动，比如说跟别人在一起了，瞒着自己的男朋友？
其实在我看来，我这个女性朋友她有一些行为很暧昧，至少是我们大部分女同学没有办法接受的，比如说她可以公然坐在一个男同学的大腿上，而且那个人只是他的好朋友，不是，
这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我们在说的，
对，就在学校里面我们大家都看到的，然后就是表现得很亲密，
他当时有男朋友，但是他坐在另外一个男生的腿上，
对，
表现得非常亲密，是在澳洲的留学生是吗？
对。
那他的男朋友什么反应呢？
他男朋友当时是不在场，但是他女朋友这个状态他肯定是知道的，
那他不在意，
他们相处的也没有什么问题，至少表面上没有什么问题。
夏雨，如果是你，你会在意吗？
我那个年纪，我那个年代还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至少在我的周围。
不管你那个年代发生没有，你作为一个男生的话，如果你的女朋友坐在男闺蜜的腿上， 你会介意吗？
这个两说呀。第一种，我认为木子刚刚说的这个情况，
这还两说哈，我们不就问你。
我先解释一下，木子说的这种情况，我并不认为他们是真的身体力行的男女朋友关系，他们可能在精神上没有一定的切合，只是两个孩子对爱情产生了这种懵懂的感觉，觉得谈恋爱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于是两个人就进行了一次尝试。我认为是这样，但是我真真切切的
不够成熟哈。
对，有女朋友的话，这种行为就是已经超脱我的底线了，肯定是。
那也换句话说，十五六岁的小孩，我们可不可以讲，他们的男女这所谓的恋爱关系呢，是不大认真的，或者说他们本身的关系就是在一种尝试，只是好奇心驱使他们成为男女朋友，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男女朋友。所以我觉得他跟出轨和外遇可能还没有什么实质上的那种的接洽。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您唱个反调，我觉得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这两个人之间毕竟有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就是两个人都承认了双方是我的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那就已经是契约了，在恋爱里面达成一种共识。既然达成了这种共识，当然小孩子们18岁以下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行负一定的责任，但是呢，这是一种
全部的责任，
但是他这种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唱反调，我也给你唱
唱。是，小凤姐听了木子这个年代的故事，要不要听一下我这个年代的故事？
好的，
很有意思。
要听，特别想听你的这个年代的故事。
30岁上下的人
啊，
我女朋友有一个闺蜜，前段时间给她打电话，就是她的男朋友出轨了。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女朋友那闺蜜是男闺蜜呢。
她的男朋友出轨了。出轨了之后，她这个女闺蜜非常有意思，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有一种感觉吧，冥冥之中就觉得我自己男朋友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情。于是就去质问她的男朋友，她男朋友一五一十全部招了。招了之后呢，她男朋友对她解释说，我这种行为不叫出轨，任何一个男生都会这么做，因为男生把所谓的肉体关系和精神上的爱情分得很开，所以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当然这个女生是肯定没办法去接受的，然后还是跟他最后分别了，虽然很痛苦，但是我们想想一个30岁上下的年轻人，80、90后说出的这么一句话，就是男生这个群体，这个年代的男生，所谓的把肉体和精神的爱情分得很开，所以这种行为不叫出轨，因为在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依然浮现着你。
我想着你，但是呢，我身体属于别人哈，这是精神分裂症。
不能这么说
啊，当然是有这种现象哈。男生跟女生呢，确实他们在外遇跟出轨的情形上的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一般的来说呢，女孩子她要是出轨的，多数是她心归属别人哈。女生呢，首先比较重感情。她重视一些啊，那些很怎么讲哈？很多时候你知道，一个女孩子就一个妻子哈，当她跟一个男人，你抱抱我呀，亲亲我呀，等等这样的，她要求这样的行为的时候，未必她就想让你哎呦跟她上床了。很多时候的男生呢，他的想法不一样。哇，你要跟我有亲密的想法的时候，他就一定是想，哎呀，我们要一起做点什么了。
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不知道木子会不会先去反对一下小凤姐。在你们这个年代的很多女生，是不是真的像小凤姐说的这样比较保守一些？
不是保守哈，我是说
传统一些，
我是说夫妻之间哈。我刚才说的这是夫妻，不是男女朋友哈。
您说的一个男生跟女生的这种区别，
我说他不一样，他有一定的区别，就是女生她更重视的是感觉，男生更重视的是实际操作。
我再跟您说一件事情，在木子说之前，我先跟小凤姐说一件事情，木子想一下，你们还有什么这样的事例
啊？
我想说的事情就是95后的孩子，我看过一篇文章，微信上到处传的，当然营养程度不是很高了。上面写的一点就是95后的孩子，说的话，我和我的前夫终于分手了，我们终于可以约炮了。我和我的我和我的前夫终于离婚了，终于可以去约炮了，就是在一起。 就是去只发生肉体上的关系，嗯，这是一个95后的女生说出的话。
她跟她的前夫啊分手了，离婚了，嗯，
对，
然后呢她可以跟她这个
只发生肉体关系，不要再进行漫长的冗杂的精神上的交流。
嗯， 嗯，这个可能就是自由泛滥的这种东西的一个结果哈，
嗯，
可能现在的女生跟我说的这个意义上的女生可能还确实有一些的不同，
嗯，
但是呢我们从普遍意义上讲呢，男生跟女生他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那女生呢她更加重视的是心归谁所属哈，
嗯，
所以大多数时候如果一个女生她要是有外遇的时候往往是心出轨，
嗯，
我跟另外一个人发生感情，也许他们也是从肉体开始，但是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情感上的一个投入，
嗯，
那这时候女生就会毅然决然的走，因为女生在对爱情情感的忠诚度上呢要胜过一个男生，
嗯，
所以有句话叫痴情女负心郎，
嗯，
那也不好说男生是负心，就是这种男女的不同呢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哈，
嗯，
所以你看一般呢说如果女生她要身体出轨的时候往往这个男生就不要她了，他会觉得哇你身体背叛我了，女生呢往往是这个男生如果身体上背叛他，他倒不是十分的在乎哈，他会觉得没关系，只要你愿意回来你又跟我唱反调哈，
那我觉得要跟您唱唱吧，因为我觉得很多
你老拿95后说删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事儿哈，
嗯，
我
得
为95后说一句话，
对对对，
其实我还是
像他说的95后我觉得挺有点那个，
我说的是个别现象，
确实有这种现象是有的，
嗯，
但是我其实我还是赞同小凤姐说的，嗯，其实大部分的女生还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思想，
对，
我觉得至少我是赞同的，
嗯，是吗？就是即便这个男生肉体上出轨，心灵上没有出轨，
我赞同的是前半部分，还没有到后半部分。
后半部分呢，我知道呢，一个呢，它跟文化区域有关系哈，
嗯，
比如说我知道呢，像马来西亚，是不是马来西亚？反正像台湾呀，
嗯，
还有包括香港，
嗯，
这些地方。其实大致就说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持比较好的这些地方哈，
嗯，
他们反而会容易原谅男生的一个身体出轨，
嗯，
只要你不跟我离婚，
嗯，
只要你心还归我所属，
嗯，
OK， 你还可以欢迎你回到这个家。
您刚刚提到是文化保持比较好的地方，
啊，对，就说呢，他女人没有那么反抗，相对比较顺服，
嗯，
像我们中国大陆那不行，反了，
嗯，
姑奶奶哪能容你这个呀，嗯，哈，然后你这个身体出轨，
他们保存下来是文化的糟粕，我觉得，
嗯，啊，其实怎么讲哈，
嗯，
这个是两方面说，你们好不好先听听我说我这个案例哈，我觉得这个案例是比较特殊，但是也比较普遍，
嗯，
那我有一个朋友呢，她丈夫呢不但出轨呢，而且呢还有一些特别不好的行为，而这个行为呢造成她身上有很多的债务，
嗯，
那这个妻子呢性格非常的温顺，这个丈夫呢又是外遇哈，不讲出轨了，今天讲外遇哈，他是真的是找了个女人，
嗯，
妻子呢实在忍无可忍，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了，忍无可忍的就跟他离婚了，离婚以后呢这个丈夫呢还是缠着他纠缠不休，
嗯，
因为他知道这个妻子她的特性呢是非常的温存，
嗯，
他已经活得就没有自己的这样人啊，那当然这个是跟他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他从小因为父母教导他是怎么样去顺服，所以他从来都是听命于别人做个好人，他从来都是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那在他的婚姻当中呢他也是以这样的一个个性来出现，那最终导致呢他们俩离婚以后呢这个男人还缠着他，
嗯，
然后跟他要钱，
嗯，
包括因为他们有孩子呀，啊，在孩子的探视啊等等很多问题上呢去要挟这个妻子，他又是一个很不会拒绝的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呢这个前夫呢会表现出他很可怜的那个样子，他心又软又开始去可怜他，他性情呢我可以用一个就是比较懦弱一点吧，就不够刚强，所以他非常的苦恼这件事儿，他不知道怎么做。我想问问二位，你们两个人如果 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办？我们好不好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
9415-1923，9415-1923，我们直播间的电话随时向您敞开。当然，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留言。
对，是这样的。那我们其实今天在我们的听友群里，我现在看到应该有很多的发言了哈。夏姨好不好？我们去给大家总结一下，来看看大家对这件事儿。大家是怎么看的？
好。
有的朋友就讲了，你要坚强一点，学习拒绝。女人呢要刚强壮胆，不应该就是完全这样懦弱的。有的呢就像你们俩说的哈，就像刚才夏雨要跟我唱反调。这个男人已经身体出轨了，绝对不能再要他了。
这是肯定的，我个人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意见。
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就说碰到类似的情况呢，如果在中国大陆呢，可以借助什么妇联呀、法律呀、电视节目啊等等这种方式来处理哈。同样呢说。女方呢也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自强自立。
有人认为婚姻是很神圣的事情，所以恶势力总是想破坏婚姻，所以有时候很难说一定是某一方的错，但是如果总是责备对方，最后关系就会越撕越破。
而很多的说法了哈。还有的人说呢，就比如说女方在这里边呢做妻子，如果过度的依赖，这种软弱的性格呢一旦遇到了挑战跟危机的时候，就会缩起来，不面对，分不清敌我。那这样呢也助长了一个恶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哈。另外还有呢，就是有人说其实夫妻之间呢最重要的是要互相尊重，然后呢才说得上是相互理解。如果不能理解，就应该做到起码的这种尊重哈。那换句话说呢，这个他认为这个妻子已经没有得到尊重。还有人提议呢，去报案。澳洲我们知道有法律会保护妇女，就会让这个丈夫要离她多远。可是问题来了，因为我了解的这位姐妹呢，恰恰是因为她的性格比较的懦弱，所以呢她给这个前夫有可乘之机。所以她一再的去要挟他也好，逼迫他也好，做出很多不近情理的这样的一些的事情，造成他非常的痛苦跟烦恼。你们俩怎么认为？
我觉得比如说很多听友给了一些建议啊，说要找澳洲的法律部门去协助解决，或者在中国大陆方面找妇联去协助解决。但是其实有一个归根结底的原因，就在于这位女士她本身的性格问题，造成了他不会去诉诸法律来解决这些事情，甚至即便是诉诸法律的时候，自己也没有办法硬起这个心来面对他的前夫。其实很多时候心病还需心药医，自己如何能够去解决自己内心的心魔，从而去正确的面对前夫，面对他的一些非分之想，面对他的一些指责，这样才有可能最终去战胜眼前的这个困难。
从这个姐妹这个个案来讲呢，她本身的性格呢是很懦弱的，她不敢去发声，她有很多的忧虑，她的前夫抓住她的这些软弱的特质以后呢，她会要挟，她就怀疑她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甚至伤害到她的家人，所以呢她才畏缩，不敢做。就是一个是我们听友群里还有刚才夏雨你们提的这些的建议哈，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呢，解决这件事的方法呢，第一，我觉得当我的生命承受能力不够的时候呢，首先我觉得还是以一个怜悯这个前夫的心去对待他哈。他其实很可怜，他现在是很明显的是欺负这位姐妹，这个姐妹呢她没有办法不被别人欺负，所以我觉得方法呢，第一呢逃避，尽量的避开他，跟他能断绝就断绝任何的关系。另外一点呢，沉默。因为当我不知道这个话怎么说，我说出来就软弱，就被别人抓住的时候呢，那我干脆就沉默，不跟你说话。我不说的时候呢，对方反而不能抓住什么。有句话叫沉默是金嘛。
对，
这是我对他就是目前可以急救他解决的办法。因为你让他去报警也好，你让他找妇联也好，可能我们出的这一切的主意呢都是他做不到的。
对，没错。
那另外呢，我觉得从根本上去解决的方法呢，你知道很多时候外遇会带给一个人不单单是心理上的这种的痛苦，他很大的 一个东西呢，还会挫伤，让一个人对他自我认知的一个怀疑。
嗯，
这个打击是很大的。我过去是一个很自信的人，我觉得我还有几分的魅力。
嗯，
但是当对方背叛我以后呢？
嗯。
我会认为我没有魅力啊，他已经不在乎我了，我会觉得这个人欺骗了我，所以他首先失去了信任感。而且有些人呢，是因为外遇呢，从此以后不再去找男人了，或者不再去找女人了，因为他整个就怀疑这些东西了。还有最重要，我刚才说的，他自我认知的错乱，他会认为自己不好，那他更加的懦弱下去，而且自暴自弃。这个挫伤力才是更加狠的一个挫伤力。因为一个人即便这次外遇了，所以我们的听众也有说哈，说这次应该吸取教训，我们坚强起来，走自己的路，做自己。
嗯，
那问题是我怎么样去做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做自己是非常正确的。就是我这个时候我觉得他需要整理的是恰恰是他自己的问题。比如说一个人的性格的懦弱呢，很可能就是小的时候啊，比方我们刚才讲到，他从小呢就是那种很逆来顺受，从小父母在教育他说你要做个乖乖女，他乖惯了，太乖了，他就认为别人说的什么话都应该听。所以我们原来讲到女人应该做一个好的帮助者，她是顺服男人，但是并不是逆来顺受。无独有偶哈，我前两天刚好看了一个比尔盖茨和他妻子他们在访谈那两个人时候，他的老婆大家都众所周知并不是很漂亮的一个女人哈，但是我被她深深的吸引。原因在哪里？我一直看到比尔盖茨用一双很爱慕的眼光，甚至是欣赏的眼光去看着他的太太。那这个女人呢，其实她是非常能干的一个女人。我记得在记载当中说，他们两个人呢都是那种工作狂的人。那这个女人在事业上呢是比尔盖茨一个非常好的助手。那同时呢，这个女人当采访者去赞美她的时候，她把这个荣誉绝对带到比尔盖茨头上。
嗯，
你都能感觉出她非常能说，
嗯，
非常的能说，说话非常的到位。
嗯，
很多主意呢是她在背后去说出来的，有的时候她丈夫一个想法她就帮助去实施。
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者的一个典范。所以真正的一个女人呢，她是有她自己的独特性的。
嗯，
你不能把你自身的独有的这种的属于你的东西呢，完全排除掉了。因为这个男人可能当初爱你的就是你的独特性，而当你失去你自己的独特性，你逆来顺受的时候，你反而让他看到你是没有味道的一个人。
嗯，没错，
对不对？
嗯，
我就看到你，我是觉得你确实挺听我的，挺好的。
嗯，
但是呢又没有味道。
嗯，
那你说我弃了你，我觉得也可惜。留着你呢，我又觉得没有味道，像喝白开水一样。
嗯，
我并不是说给外遇者去找借口，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件事儿呢，这位姐妹，我认为她应该去整理自己。
嗯，
真正一个好的帮助者是我有我自己。
嗯，
但同时呢，我知道上苍赋予我这个帮助者的角色到底应该定位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
嗯，
这样你活出你自己，同时顺服这个男人，仰慕他，
嗯，
把他抬起来，那这个男人他就拿你当宝贝了。
没错，
你如果下一是个男生，你觉得是不是这个样子？
嗯，是
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妻子呢，她首先这段时间呢，第一可以去先不去理睬这个男人，甚至我跟他一刀两断，不再跟他联系，不再让他来跟我纠缠我，不管想什么办法，我总而言之先远离他。
嗯，
当然他可能会面对一个看孩子呀等等这些事情，但如果这个男人一再的这样纠缠的话，我觉得孩子可以不让他看。
嗯，
我躲避。所以我非常喜欢有句话叫要逃避。
嗯
啊，很多时候你面对不了的时候，我还是躲开。
嗯，
因为你没办法面对，你一面对的时候你就会错。
嗯，
对吧？我不能够说话，我说出话就可能引发后边一系列的麻烦的时候，
嗯，
那我保持沉默不说。
嗯，
不说的话，总而言之他事情不会再坏下去。
嗯，
那这是一个现实的解决方法。
嗯，
那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我认为他应该去现在整理他自己的问题。
嗯，其实我倒不觉得。比如说和这个男士保持一定的距离是一种逃避的行为，我倒觉得这是一种挺智慧的行为。
嗯，
因为跟没有必要的人，
嗯，
跟和你纠缠的人去对话的话，我觉得是 一件非常对你来说也是一件非常没有必要的事情。
嗯，
没有必要的人说没有必要的话，
嗯，
等于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嗯，我很喜欢一句话哈，当然我觉得呢不一定适合在外遇者身上啊。他说对那恶者好话都不出口。
嗯，对，没错
啊，是不是？如果他是个恶人，
嗯，
我们什么话都不要说了。
嗯，
但是我们从心里呢，不要产生对他的恨恶。
嗯，
而我们是从心里呢，还是去爱这个人。
嗯，
当然这个很难做到了哈，很多东西其实也是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这样在深处在外遇当中的姐妹呢，也跟我讲说，小凤，我听了你们的节目，
嗯，
但是我觉得说一行难，
嗯，
我现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我应该怎么办？
嗯
嗯，我们好不好再讲讲这外遇者的心态？
对，
再深挖洞一下，好不好？
嗯
嗯，
让大家知道到底是怎么去攻克他们的心灵堡垒，
嗯，
怎么去解决一些问题。
对，
我们下半小时再见。
好，一会儿见。I left my fear by the side of the road.